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健康乐自在》。这是一个关心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最近几个月来，由于在中国、台湾、香港的 SARS 疫情持续发烧，所以究竟如何该完善我们的免疫系统，使得它能够抵抗 SARS 病毒的侵略，就成了一个大热门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现场的专家，正是免疫学专家，他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谈谈这个人人都非常关心的议题。这位医学博士呢，目前任教于美国著名的休士顿贝勒医学院，他除了是免疫学专家以外，同时又是分子生物学家，他就是封丽丽教授。封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
我知道说封教授昨天刚从美国飞来台湾。
对，那么昨天晚上刚。
对，是。那今天一整天的行程，我想您在这个台湾这一天当中，应该多半已经感受到了台湾不管是政府也好，或是民众对 SARS 关心的这个程度。那么就您免疫学家的这个观点来看，会不会觉得台湾上下对 SARS 反应过敏了呢？
也不能这么说吧，因为 SARS 也是一个就是非常具有强烈传染性的一个传染病。
是。
但是呢，可以这样说，就是他们关心的角度呢缺了一点。
嗯
哼。他们关心的主要是就是 SARS 对人体的侵犯、人体的侵蚀，对生物、对它这个人体的生物系统的这种侵害，比方说对肺脏、对免疫系统。但是他不知道 SARS 除了对人的肺脏和免疫系统以外，它真正打击的并不是人的肺脏和免疫系统，它打击的是人的精神。它对人的精神给人非常高的精神压力。 SARS 现在传播的速度远不如 SARS 所造成的影响来的要大。
嗯哼。所以您刚说所谓缺了的那一点其实就是精神层面。
对。现在就是不管是这种医学方面的治疗也好，还是预防措施也好，很少有人提到就是怎样让人从精神上有所准备。大部分都是多戴几个口罩啊，或者是喝点什么绿豆汤啊、凤梨啊，听说是台湾比较作性这个，然后吃点什么增强免疫的一些药物啊。从来没有一个人说就是精神上的问题。
嗯哼。
我到这来呢，我就告诉大家，我说真正预防 SARS 不仅仅是要从就是戴口罩啊，或者是撒点消毒水，还要从精神上着手。
嗯，那么精神呢，一般人可能会认为说精神摸不到看不到，虚无缥缈。那么精神到底跟人的身体为什么这么关键呢？
精神看不到摸不到，但是精神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你的身心的健康。比方说一个就是他很紧张的人，你就会看到他如果得了病的话，他得的病特别重，而且呢容易死亡，死亡率也很高。当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呢，他比较这种正性的话，他就是比较乐观的话，那么病对他所造成的影响呢显然就要小得多。特别是对一些传染病、免疫性的这种疾病来说呢，精神对于这种这个疾病的影响传播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方说像当你这个精神很紧张的时候，你的这个传染病的这种患病率就高。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现象，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SARS 对于孩子的这种传染力其实是很低的，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孩子死亡。而且呢，就是孩子即便得了 SARS， 他的症状也不明显，而且得了 SARS 的孩子也不把这个病传播给别人。
哦，
对，这是一个很多科学家都发现了的事情，但是都很困惑，不知道为什么。 有的科学家认为，哦，那是因为这个小孩的免疫功能不健全，我觉得这个看法是不可能的。
嗯，
如果免疫不功能不健全的话，他会把 SARS 的病毒带给其他的人。但是显然这小孩好像没有成为一个带毒者，就是传播的带毒者。那么我们现在来重新看一下，小孩跟成人有什么不一样？你想想看。
小孩比较天真，
对，
什么事不往心里放。
对，小孩没有精神层面的这个压力这一说。他不会去担心得了 SARS 怎么样，他也不知道这种宣传媒体把 SARS 已经炒到了什么程度，他不可能有这种精神层面上的压力。所以说这个呢，从另外一个程度，另外一个角度上讲来， SARS 就像我刚刚讲的那样，打的真是人的精神。所以说如果是说你仅仅从怎么样吃绿豆汤或者戴口罩下手，我觉得是稍微少了一点什么东西，至少在人的精神层面上，就是你没有对症下药嘛。
嗯，
你就像看现在，你看一下 SARS 的这种病理表现，它的肺部的感染的症状完全是就是超强化，是过度极化性的感染，就像一个溺水死了的人一样的，那肺脏表现的都是一些实症的表现，大量的渗出液，然后很多的细胞坏死、组织坏死，病毒所造成的。人也很紧张，因为得了 SARS 以后下一步就是要被隔离，得了 SARS 以后是隔离隔离再隔离，被隔离的人是很恐怖的，然后呢没有被隔离的人呢也产生了一种极大的心理障碍，一种震慑。像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更需要心理方面的治疗。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在这方面是欠缺的。
各位观众朋友，您想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且又活得自在吗？在健康乐自在这个节目里头，我们邀请了各科中西名医，为您解说各种常见疾病的预防、治疗与保健之道，让您活出健康，活出自在。请您按时收看。
敬请锁定新唐人电视台。
您提到说这个心理的因素，尤其是压力，可能对这个传染病的这个防御，就会使我们这个防御力整个下降下来。
对，
那它到底在？就是说如果说从那个分子生物学来看，它是怎么样一个机理呢？是说它会刺激一些荷尔蒙呢，或者是它会造成一些细胞的能力下降之类的？
我从一个层面讲起吧。去年年底的时候有一个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是在动物身上做的了，当然还不是人。他呢就发现有一种病啊叫脓毒败血症，在美国的死亡率是历史三位，那是很高很高的，
是，
所以就是往那个在老鼠身上去打一种就是叫做脂多糖的一类的物质，然后这个耗子呢很快的死亡率极高，在36小时里面就可以达到50%的致死率。他发现呢，就是要对这种耗子，如果刺激它的神经，这个神经呢叫做迷走神经，迷走神经呢是属于副交感神经的一部分，就需要这一个处理，这个耗子的死亡率就会大大的减低，然后可以被完全保护起来。那么我为什么讲这个东西呢？那是因为就是人也有迷走神经，迷走神经就是我再讲一遍是副交感的一部分，然后还有交感神经。当人在紧张的时候，迷走神经是完全不工作的。为什么呢？因为交感和副交感就是迷走神经了。我有时候会讲迷走神经代替交感副交感神经，所以大家就注意一下，我会这个名词我会换。当交感神经过度兴奋的时候，它是一种战斗系统啊，现在敌人来了，我们要开始开仗了。那么这个时候出现的生理反应是什么呢？如下的系列的生理反应，血管收缩，血压增高，心跳加快，然后血液的重新分布，从内脏呢分向你的骨骼肌。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内脏是处于一种比较苍白的这种状态，
缺血。
对，而且呢，就是它的这种反应的这个基点呢，也调得比较高。然后呢，这时候呢，如果长期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呢，那么整个的这种像面包括免疫系统在内的心血管系统都处于一种弱势。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免疫系统和就是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是互相抑制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副交感神经一定被抑制。只有两种情况是例外，一种呢就是性交的状况下，交感和副交感同时兴奋；还有一种呢就是麻醉的情况下，交感和副交感同时被抑制。除此以外，它都是互相对立的。你现在看一下，就是现在台湾的民众、香港的民众、大陆现在情况不明嘛，他们对这个 SARS 的态度都是除了紧张以外没有第二字可以描述。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的不管是可能患病的几率，还是就是患病以后的这种严重的程度，都相应都会加重，因为他完全缺乏了他身体内部的一种帮助，这种帮助就是来自于副交感的一种平衡。它是干什么的呢？它主要是舒张血管，然后降低血压，然后降低心率，然后呢降低新陈代谢的水平，然后呢保持能量，然后使功能恢复。严格的讲，就是它起着一个阴的这方面的作用。所以说人需要晚上需要睡觉，他需要休息。在不练功、不做打坐呀、不做这种调养的这方面的人，不做修持的这方面，他靠的就是晚上的这一觉。晚上的这一觉如果睡好了，那么他的这个副交感呢就有可能会被调控，然后他有可能得到休息。但是你知道现在大部分的人觉也是睡不好的，晚上经常容易惊梦，然后容易就失眠，所以他易怒。像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势必把他的体内的这种能源都耗到了极处。所以说你看到的就是相应的现象，我不讲 SARS 了，通常最容易得的病都是由于高交感神经过度的兴奋然后造成的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癌症、白血病、神经退行性心病、这一系列心病。所以说你说这个紧张会引起什么，那我可以在这里继续跟你说下去。当然一直可以说到分子生物学的水平，说到受体的水平。所以它是干什么的呢？是这样子的，这个副交感神经呢，它下面有一种就是神经递质叫乙酰胆碱。这个乙酰胆碱呢，最主要的是对的，它的最主要的靶器官呢是全身最大的器官。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全身最大的器官是什么？猜吧。
肺。
全身最大的器官，很多人猜皮肤，也不是
血液。
血液差一点点。全身最大的器官叫内皮细胞。内皮细胞在什么地方呢？它在血管的内壁，一层单层的细胞，把整个的血液血管的内皮细胞平摊开来，把它铺成一个平面。一个人的这样子的，就是所有的内皮细胞铺开来，相当于两个足球场那么大。对，它是一个巨大的器官，但是它的稳定对你的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个内皮细胞的表面呢，有很多的受体，这种受体就是接受迷走神经或者是副交感神经的信号的。它一旦和它结合了以后呢，它会发出三种跟血管活性有关的物质，主要是舒张血管。就是使保持你的血流通畅，保持你处在一种松弛的状态。一种就叫一氧化氮，第二种叫前列环素，第三种叫内皮细胞依赖性的极化因子。其中有两种因子呢，既抗炎症又抗血栓。然后呢 NO 就是一氧化氮，还有抗病毒的作用。所以说你平时保持一种平静，那么这一部分就是你保持身心合一，这种非常与人为善啦，或者是你愿意把它看到一种更高的境界也可以了，就是遇事不惊，然后始终保持人的一种最好的在哪怕在受到挑战的时候，他还能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态的话，那么这三种这一套系统呢就会正常的为你工作。当他在为你工作的时候呢，他不仅保护了你的内皮细胞的完整性，他的这种健康性， 它还滋润着，就是像免疫细管呐、免疫器官呐、还有各个方面的这种，就是能维持你身体内的这种功能正常的这一系列生命活动。
所以心情平静相当重要。
那当然，但是现在显然人忽略了这一点。他病了以后，不是家里人哭天抢地，他自己也就是极度的到了一种极度的紧张的状态。
对，
这绝对是于事无补的。这就是我为什么我要说，做的都很好，你也可以戴口罩，你也可以去喝绿豆汤，你也可以去吃各种各样的中药，但是千万别忘了，还有一个你身体里面最重要的，属于你自己的。你不用就会浪费掉的一个最重要的力量，就是你的精神素质。
嗯哼。目前大部分的民众还是因为这媒体可能过度报道了，所以他们对 SARS 还是蛮恐慌的。所以尤其目前有一个蛮混淆的概念，在台湾的一个媒体啊，或者是一个大街小巷可能也正在流传，这样就是说，所谓 SARS 真正的死因是因为一个人的免疫力过强造成的。
嗯
哼，那您觉得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吗？还是
有它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现在对 SARS 的一个治疗方法就是用类固醇。类固醇呢是一种就是抑制炎症的一种药物了，它意思就是说个炎症反应过强，这个可能是这样子的。因为免疫功能啊，你真的不能叫什么增强免疫力这种说法呢，是比较含糊的一个概念。应该说让免疫功能呢，就是处在一种有弹性的状态。就是当你这个免疫功能过低的时候，你免疫功能可以调高一点；当你免疫功能过高的时候，你免疫功能可以稍微抑制一点。现在其实身体里面是有这样的细胞的，叫做调节性的 T 细胞。这种细胞呢，当然它对的是这个后天免疫了，它讲的不是先天免疫。那么讲先天免疫，就是像 SARS 这种病啊，就是看起来就是它的死因啊都是先天免疫，就是当那个免疫细胞啊，就是你像他在把在向 SARS 宣战的时候，他可能是也损伤了自身，这个是可以看到的。所以他讲免疫功能过强什么这种讲也可以，但是呢不是那么太科学。所以说呢，我们讲要调节免疫功能，实际上呢就是使你身体内部的这种状态达到一个最佳的内稳定的状态。你像通过修辞的人，这种修炼呢，通过练气功的这种，他们的这种免疫调控啊，是一种阴阳平衡的这种调控。就是当正常的情况下，这些细胞的寿命比较长，但是当异常的情况下，就是出现炎症的时候呢，这些细胞死的反而更快一点。对，他通过这种手段呢，他又保护了自身，又抗了外来的这种细菌啊，这种病毒。所以说 最佳的调控肯定不是靠药物，你任何一个药物都会有副作用，你最佳的调控就是让你自身根据你的所需要进行的这种调控。所以就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怎样达到一种身心平衡的这种调控，那才是最佳调控。
所以说身心平衡呢，它就会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整个免疫系统变得是有弹性的，
对，
该强的时候强，该抑制的时候抑制，
对，
它自己会有这样的这个运转在存在我们的体内。
对，
我也在这个您公开发表的文章就是了解到所谓的身心兼顾方案，因为目前大家在西医他们没有什么积极可以治疗 SARS 的方法，就像您刚刚提到的用的是最怎么说最让人家恐慌的隔离，就是这样，
隔离隔离再隔离。
是啊，
我给他一个治疗方案是放松放松再放松。
有道理。
嗯，
那么所以所谓的这个身心兼顾方案它的内涵是什么？
嗯，这么说吧，其实呢我也不怪现在的科学家他现在的这种方法，因为呢人的精神这个就是在精神方面提出一个治疗方案从来就不在现代科学的研究范围之内。
嗯，
为什么呢？这样跟你说吧，你说这个最近呢去年那个人的那个基因库啊已经解了破了，然后小老鼠的也破了。
嗯，
你知道什么叫基因库吧？基因库就是控制你全身的所有蛋白质合成的那么一个遗传物质，它从你的父亲遗传到我母亲和父亲遗传到你，然后你又遗传到下一代。这个东西，这个很多的人都把它当作是控制各个生命不同的生命的关键，大家都觉得那是就是为什么能让人成人，人让老鼠成老鼠，能让牛成牛的一个关键。
嗯哼，
现在这个东西被解掉了，你也没有听到太多的消息，那是因为每个科学家都觉得很难为情。为什么呢？因为大鼠小老鼠就那个小白鼠跟人的基因的相近的程度高达99.9%，40000个基因里面只有150个不同。那么
人跟小老鼠，
对呀，所以我一个朋友就讲这个更加说明了我们是猴子变来的。我说那好，我说我们天天都做老鼠的实验，我们经常有时候每天要杀很多的老鼠。我说照你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敢讲你天天都在杀人，因为它跟人一样。所以说现在科学没有办法研究的东西，正好因为它不在这个基因组里面，就不在这就是它现在所研究的基因组里面，就是人的精神境界的这种东西，人的表现的特性，比方说离婚啊结婚啊，对这个对政府不满，甚至包括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政治心态，甚至包括我们现在这种采访，这个东西耗子是不会做的。就是这一部分的东西呢，真正的是控制人的特异性的这些东西不在现在科学研究的范畴之内，你叫他怎么去研究？所以他没有办法研究。所以我说我并不怪他，但是呢越来越多的人呢应该意识到这一点。他在什么地方呢？其实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好消息，他在每个人的控制范围之内，你可以控制，我也可以控制。为什么？这都是我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所以我就讲，我说如果你真正的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反而是个好事情，你就会发现你可以主动的积极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通过改善自己的精神面貌去改变对 SARS 的这种恐慌，去遏制 SARS 的在你这个地方或者在你这个国家的这个传播。
所以所谓的身心兼顾的方案，还是就是要从我们跟动物最大区别的这个精神的这个方面去着手。
对，因为这个不在科学家的研究范围之内。
嗯哼，
他没有办法，他肯定没有办法告诉你，医生啊，你让我平静，那他会让你吃抗抑郁的精神病药物。那个是个什么东西呢？去年抗精神病的药物两种，还加上一个就是安慰剂效应。安慰剂就是它没有药物作用的这个，
比如说糖啊、
什么糖片啊、糖水啊这种东西。然后两种，10000多个人参加了这个实验。
是。
也那个 Prozac 就是抗抑郁症的，然后还有这个Roloff。一个治疗效果，两个那个抗抑郁症的药物的治疗效果，有没有治疗效果？有， 一个是24%，一个是25%。
嗯，
但是呢，这个吃糖片的呢是32%。所以它是效果更好一点。所以说呢，
嗯，
你在精神上面这方面的东西确实是不在现代的科学的研究范围之内。
嗯，
所以说他不可能给你提出更好的方案，他甚至都不会意识到 SARS 真正影响的其实并不除了他的生物系统以外，他还影响着另外一维的这种另外一个层面的对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东西，就是人性 humanity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要想真正的抵抗上市的话还得另辟蹊径。
所以我想观众朋友们都非常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很有弹性的免疫系统，该强的时候强，该弱的时候弱。那么就是身心兼顾的这个方案，除了您刚刚讲说它的内涵是这样，那它有没有什么原理呢？
当然有的，应该是有的。你想听哪一帮方面的，当然你可以心理，通过心理医生治疗啦，这是一个办法。还有自己可以想做到的事情，就是我到台湾来，我想跟我的这种听众们交谈的一些事情。
所以就是跟大家分享说这个身心合一，才是根本能够防治SARS的方法，
至少是一个在目前完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觉得那是一个最佳的途径。
那当然就是身心合一这样子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它一定有很多就是说我们可以采用实际去做的，
当然
实际的，
当然对，
那有各种不同的咯。
那
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可能没有办法让封教授把这么精彩的内容告诉大家呢，所以在下集的节目当中呢，封教授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到底怎么样用一些具体的方法可以把我们整个免疫系统完善起来。那这样子大家就不用对 SARS 过度的恐慌，那么这个心情平静下来以后，自然整个身体就会慢慢的恢复健康。那么今天谢谢封教授。
谢谢。
那么下次的节目时间请您按时收看，我们继续跟您探讨大家都非常关心免疫力跟 SARS 的话题。谢谢。